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们，你们好，早安。那今天早上能够来到那个第一浸信会，有机会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那其实当你看到今天的那个题目的时候，你应该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感觉，你放过我吧。啊，那不是跟你说的，不是我跟你说的哈，就是好像不想要讲道一样哈，那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想一下，当你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你有什么的感觉？通常你在什么的情况当中来听到这样的一句话呢？可能通常在电影电视里面，有人欠人家的债啊，人家就说你放过我啦，放过我啦。那在香港都有一种的这样的情况，如果你欠人家的债，那债主呢会上你的门，然后呢去泼一些那个油漆到你的门上哈，然后还有呢打电话到你的亲人哪里，你的老板哪里去找你啊，然后你有一天就走到你那个债主那里说你放过我吧。那这种的情况，当我们去看的时候，你说牧师，其实我没欠债，有没有信用卡，有没有房贷，那这些都是债。那更加有很多情况当中，我们欠了那个儿女的债，对吗？那我们现在要带我们的儿女成长的过程当中，都有很多的那种好像欠他一样的。甚至我们有些老婆说，好像我前世欠你的一样，要嫁给你，真的惨。倒过来也是一样哦，老公也是可以这样子说的。所以你就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发觉其实在人际关系当中，有很多时候我们出现这种的难处，这种的问题。所以有时候晚上睡觉突然间醒过来，你放过我吧。那这种的情况，当我们看到在今天用这个题目跟大家来去分享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个很特殊的原因的。因为你现在能够坐在这个教堂，表示要么就是你自己走进来，要么就是有些朋友邀请你进来。当你的朋友邀请你的时候，他有时候跟你常常谈到神的事情，但是你不一定能够接受，或者不一定立时的理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时候说你放过我吧，你不要跟我讲耶稣啦。有很多时候我们会有这种那个心态，你放过我。但是在今天当我们来看这一节的经文，就是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二节，讲到免人的债，好像神上帝免我们的债一样的时候，在这一句话究竟对我们有什么的意义，有什么的理解呢？让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好不好。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当我们在你的面前来去学习的时候，我们发觉人生当中确实有很多的事情发生是我们难以理解的，有很多时候都是在我们的身上所遇到的，所经历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真的有很多时候说，天哪，你放过我吧，我真的很难受，真的有很多很深处里面有很多不能释放的东西。求神你今天帮助这些朋友，让他们心里有这样的感受的时候，用你的话语来解决他们的心里的那种难受，让神你的话语能够释放他们。我们将他们恭敬地摆在你的手上，求主帮助，让我们能够好好的来去对你的话语有认识。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你知道当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二节的时候， 这一节的经文其实是在我们的基督徒的主导文里面一句的话。这句话呢，我们很多教会里面每个星期都会来去念主导文，而念主导文的时候就念到这一句话。念到这句话的时候，对很多基督徒来说可能好像口头禅一样，念得很快，念得很多，念得没有太大的感觉。就好像我们刚才领事的弟兄，我很喜欢他，他的笑容非常好，我希望学到他的笑容就好了。那就上台已经感动人心。他说了这句话，就是你看那个歌词的时候记得吗？记得的话就可以很舒畅的能够讲出来唱出来。同样的，当我们基督徒看神的话语或者是这个主导文的时候，有时候念得太快了，变成口头禅了。但是今天当我们详细的对这一节的经文来去学习的时候，我们用一个不同的角度来去看，尤其是说为什么我要有一些人物放过我。放过什么呢？在哪里有问题呢？你想一下，当我们在这里讲的时候，肯定就是说我在生命里面有一些纠结，很多问题在里面没办法解决。当我没办法解决的时候，我希望这种的难处、这种的担忧或者这种没办法释放的东西可以解开。但是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就遇到一个很不同的地方了。因为在这里有很多人说我相信神，对我们中国人来说，相信神是很容易明白的，因为满天神佛，很多的神。那但是哪一位神呢？所以今天呢，我希望从这个角度来告诉大家，我自己所相信的这个神，就是希望你也能够相信。但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在谈神的时候，你不一定有很深的感觉呢？或者为什么你不会跟我们一样的踏进这一步呢？因为世上有很多难解的谜，很多不能够令到我们明白或者是接受的事情。在我们纽约发生的911的事件，就肯定就令到我们有很大的一种感觉，再过几天又是纪念这个日子了。你就可以理解不是再过几天十月了啊，那个现在已经是过了了九月啊，在已经过了这个一个半个月的之前的事情，我们就发觉这个事情每一年都会勾起一些心理的想法，怎么为什么那个时候会发生这个事情呢？其实在我们人生当中也有很多令到我们没办法释放的事情，每天的发生天灾人祸，或者是我们生活里面很多的你的病痛，突然之间癌症，或者是你的夫妻的关系出现很大的问题，甚至有些事情最近大法官的那个事情去搞得风风雨雨的，其中一个女的说：“哎呀，我差一点以为他会杀死我，又差一点给强暴。”究竟这个事是真的是假的，我们不说。但是在很多人的生命当中，确实发生这些事情，确实有很多没办法令到我们理解的或者是难解的谜。在我们生命当中，很多时候对我们来说是不容易解决的。我是很喜欢孩子的，偏偏我不能生孩子。那你说这种的情况对我们来说是很难接受，也很难理解。神啊，你如果是真神，你如果是爱我的话，为什么让我遇到这样的事情？为什么我没办法有这个很顺畅的那个人生？在很多的事情当中，生意的失败，或者是甚至 有最近有一个女生才，她是那个穆斯林，她一生就是那个回教的背景，但是最近她信了耶稣了，她的老公就不要她了，她很难受啊。我信了耶稣信了神之后，究竟为什么会这样的事情临到我呢？所以在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好像这里我们的主题一样，你放过我吧，放过我，释放我，让我可以走一条我喜欢的道路，或者是这条路是我能够走的时候顺心的，而不是很多的难处临到我的。很多人生当中的难解的谜或者难解的议题，都是针对我们现在很多情况的很难受。我如果这个神是有爱的，为什么我要遭遇到这样的事情？很多时候你想一下，我们带一个扇子出街，以为下雨了，结果带出去太阳很好，偏偏那天没带扇子的时候就下雨。或者是你想一下，有很多的事情都遇到，看看那个球赛，有一次你知道 Mike Tyson 啊， Mike Tyson 是一个那个重量级的那个拳皇，他有一次打一场球赛，那些人刚刚去买那个 popcorn 爆谷啊，回来已经打了完了，50秒钟打了 lock out 了，他什么都没得看了。你说拿着爆谷做什么呢？你就看到人生很多的困局，很多的难解的情况。今天我想跟你除了马太福音第六章，我再跟你看一下18章的那个一个耶稣所讲的比喻。你打开马太福音18章21节到35节，如果你不太懂翻开圣经的，旁边的朋友替他帮忙一下哈。马太福音18章21到35节，这里耶稣能讲了一个比喻。那因为呢，他的门徒彼得来去问耶稣一个问题，我的弟兄得罪我，我应该怎么做呢？我要饶恕他多少次呢？耶稣说，不是7次，是70个7次。那然后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他说天国好像怎么样呢？天国就好像有一个仆人欠了那个主人的债1000万两银子。其实1000万两银子在耶稣那个时代就是他14都还不了的这个钱，1000万两银子。但是因为他向主人说宽容我吧，宽容我吧，主人就免了他，不用他还钱。但是后来他走出去，看到一个他的一个朋友欠他10两的银子，他就捏着他的喉咙要他还钱，而且他不还，还不了，甚至那个朋友说宽容我吧。其实用的用词是跟这个人跟主人用的用词是一模一样的，宽容我吧。但是就是这个仆人呢，没放过这个朋友，拉他去关，见官。你知道宽容我吧，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我们今天的题目，放过我吧。但是这个仆人没有放过这个他的朋友，就将他拉到坐牢。后来他的主人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就很生气了。你这样做，我放过你，你却没有宽容你的朋友，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呢？结果就将他拉到坐牢，而且一定要他还1000万的两银子，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不能还的事情。 耶稣在这里讲一个这样的比喻，针对他的门徒彼得所说的这句话，我要究竟我要饶恕我的人家得罪我的时候，我要饶恕他多少次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比喻跟我们今天所看到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二节的免我们的债如同神免我们的债一样。那当我们在这里看这一句话的时候，我们就明白很多难解的谜，其实那个纠结的地方不在那里免不免我们，而是在我们这里有没有得到释放。你就知道原来这个仆人的这个看上去不可能理解的，人家主人免你一千万的两的银子，你既然会纠结在你的朋友欠你的十两银子，这个是很不可理解的事情。但是这种不可以理解的事情恰恰就发生在这个人身上，也恰恰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的，没办法免了人的债。但是如果我们今天神会免我们的债，就是如同我们去免人家的债的过程当中，就是如同我们免人家的债。这个过程当中就好像这里究竟我们的纠结在哪里呢？纠结就是我们里面有一些没有得到释放的事情，难解的谜一直在世上，我们看不懂，没办法理解为什么这个有权力的神不来进到我的生命当中解决我一切的问题，解决我心里有很多难受的事情，解决我一些没办法解决的问题，我的病没有好，我的生意没有好起来，我的夫妻的关系没有解决，很多的困难都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一直呼喊你放过我吧，不要这样对我吧，但是好像神就一直没有解决我们的问题一样。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个比喻的时候，这个仆人没有宽容他的朋友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理解到不是在主人没有赦免我们，而是在我们没有赦免我们的朋友，或者我们没有去面对我们自己的真正的问题。所以当我们有这种的理解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明白一个事情了。今天当我们面对我们人生的难处，或者我们纠结在很多的问题当中的时候，或者是我们的心一直好像给压得很重很难受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要理解到一点，其实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还没有解决的问题需要我们自己去理解清楚，究竟神的爱是怎么样去临到我们，究竟神是怎么样去跟我们来去建立一个真正的关系呢？原来我们自己有很多的限制，我们其实不是真正的理解我们的神，我们很多时候有很多的难处困着我们自己。路加福音第七章有一个这样的故事，我们值得我们去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七章，我们从36节一起看，看到43节，或者甚至一起看到50节都可以。你来看一下，这里有一个这样的故事：有一个法利赛人邀请耶稣跟他吃饭，耶稣就到那个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一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香膏去膏耶稣，而且呢连连的亲嘴亲耶稣的脚。那当这样的情况出现的时候，那个法利赛人看着这个事情，心里就说 哎，这个人如果这个人就是指耶稣哈，这个人如果是先知，他一定知道现在亲他的脚的那个女人是一个罪人是谁。耶稣就对这个法利赛人叫西门就对他说，我有句话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耶稣就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50两，一个欠五两，因为他们都没有力量去偿还，就开恩免了他们了。这两个人哪一个会更爱这个债主呢？那个法利赛人回答说，我想是那个多得恩的那个人，就是一个50两一个5两，所以肯定就是那个50两的更觉得那个这个恩典是大的。44节就说，于是耶稣转过来对着那个女人说，西门你看看这个女人吧，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水我洗脚，但是这个女人用那个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是这个女人从我进来之后就不住的用嘴来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是这个女人用香膏来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那个赦免小的，她的爱就小。于是对那个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同池的人心里就说了，诶，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既然会赦免人的罪呢？耶稣就对那个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回去吧。当我们用这个你放过我吧这个主题来去讲的时候，我就发觉当我们看神的话语的时候，尤其是看到刚才看到两个故事，一个比喻，一个是耶稣跟法利赛人之间的故事的时候，我希望你开始理解到一个事情，就是当我们看到债务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在人生当中有时候呼喊你放过我罢了，就好像我们有很多的压力压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呼喊这一句话的时候，其实跟我们的人生的那个生活跟我们的生命也有关系的。究竟是不是神宇宙的神没有放过我们呢？当我们看第一个比喻的时候，肯定不是主人不放过我们，而是我们不放过我们生活里面的这些事情，或者是人物，或者是事物，或者是一些事件，或者是很多的难处。有一个人一直都没办法相信神，他有一次跟我说，他说，你知道为什么我不相信神呢？因为在我人生当中有两次很大的困局的时候，我向天来求，我甚至向这个你所相信的耶稣神来求，他都没帮我，所以我不相信他。而且我现在什么都握在自己的手中，我要掌控一切，所以我对我的老婆，我的儿女，我对我的生意都是这样。你就可以理解，这个时候是很像我们的人生，我们握着一些事情不放，其实纠结在这个小的这个事情当中，我们越来越看得很大，变成我们人生当中挡着我们看前面道路的一个事情。所以当我们今天看到这个西门法利赛人的这个故事的时候，耶稣跟他说，谁的恩多呢？谁觉得这个债主赦免他的罪更多呢？你就看到这个就是领受恩多的人。我们今天有时候我们没有看到自己，没有看到自己就是那个不释放 自己的那个人物。我们自己将我们自己困着没释放，所以在这里呢，这个西门就用这个一种的角度来去看耶稣。第一，看到他好像不明白，好像应该是先知，但是却不知。但是耶稣跟他说，究竟是谁的问题呢？原来法利赛人心里已经有既定的那个想法，他这种既定的想法跟我们常常有一模一样的想法。我们这困着我们自己没办法释放，困着我们没办法解决一些的事情，尤其是我们生命的事情。当我们看了这里的时候，就是为什么这个似乎有能力的神却不解决我们人生的问题。在这种的呼喊当中，我们就说，神啊，你放过吧，你不会不能不愿意解决我的问题，让我仍然在这种困局当中。但是当我们看了这个西门的那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女人好像是告诉我们是一个罪人，但是她所做的就是她走到神的面前求神来怜悯她。她真的没有说一句话，但是你知道神都知道，神完全理解这个女人心里的难处，她知道她是一个罪人，也是罪困锁她没办法解决。其实当这样一说的时候，我们都要面对一个事情，我们今天作为一个人确实有很多的不足的地方，确实有很多我们可以称为罪的事情，确实我们没办法够得上神的标准。在这个困局当中，我们当然有很多的不解的谜，我们也可以有很多的借口来去说这个说那个。但是当我们诚心的面对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原来是我们里面还有一些地方没有愿意交给神，或者是愿意释放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产生很大的困局。但是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当耶稣面对这个女人的时候，他没有去针对她的罪，没有说你呀、这个罪人啊，令到这个社会啊，令到那个家庭啊，令到这个整个世界啊，都有困局，都有难处。耶稣没有去针对这个他的罪，而是说你现在的表现，你现在的表现就是他默默的在耶稣的旁边用眼泪来擦干耶稣的脚，弄湿了又擦干用头发。这个行动就好像我们今天常常都会心里有困局，有很多的难受的感觉，我们默默的静静的在自己一个人在哭，在呼喊，在难受。但是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节的经文，我希望你来看看，就是这个路加福音第七章五十节，这里有耶稣对那个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你的信救了你。所以在这里有一点我们需要明白的，究竟今天我们有没有这个信，我们有没有明白耶稣主耶稣基督就是改变我们人生的事情，他是我们的主。你知道什么是主吗？当我们看那个电影，有一个灯，有一个叉叉叉，撒娇就有一个巨人出来，主人有什么吩咐？我相信大家可能都看过这样的电影，主人有什么吩咐？那你想一下，如果我们能够说你是我的主的时候，你有没有将你的生命交托出来？ 这个是需要信。你相信这个神好像看不到改变，但是他仍然在哪里，就好像我们看的第一个比喻一样，那个主人早就宽容这个仆人了，但是我们呢，我们好像这个仆人一样，去捏着人家朋友的喉咙来要他还十两的银子。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有没有将我们人生释放出来，让神来带领我们，说你是我的主，所以你来带领我们。我们很多时候不愿意啊，我们有很多地方我们握在我们的手中不能放开的，我们不愿意相信他就是我们的主，不愿意将我们的主权交出来，好像我们握在自己的手中，虽然困苦虽然难受，又不愿意交出来。但是耶稣跟这个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意思就是说你愿意放出来，让真神宇宙的神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主耶稣基督来去掌控你的生命。如果你有这种的信，我相信今天如果你还会说放过我吗，你应该说你不要放过这个机会，因为今天就是你的机会。今天当我讲这个信实的时候，我的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今天在我们当中的还没有信耶稣的，还没有接受主耶稣是你个人的救主的时候，就是将你的主权交出来的时候，你愿意今天做一个这样的决定，就是说我愿意将我的主权交出来，我愿意因着这个信来去将我的主权交出来，我愿意以后一生都来跟随你。我们一起来这个低头，当我们低头的时候，我就希望刚才在听我们这个信息的过程当中，如果神的灵感动你，对你的心讲话，告诉你今天就是这个机会，让你愿意将你的主权交出来，你愿意将主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如果你今天愿意接受主耶稣为你个人的救主的话，你可以举手来去表示一下，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愿意今天来接受主耶稣为你个人的救主的话，你可以举手来表示一下，有没有？如果你挣扎的时候，神就知道的，神知道你在心里有很多需要交出来的事情，你可能一下子交不出来，但是今天你可以说，神啊，神不会放过你的，神要今天就要得到你。如果你愿意接受主耶稣为你个人的救主的话，你可以现在举手表示一下，有没有这样的一位愿意将主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的，你就来做一个表示，有没有这样的一位愿意将你的生命交给你的主，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有没有这样的愿意将今天将你的生命交给主耶稣的？我会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一位？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知道你的灵运行在这里当中，你就会让到很多还没有接受你为个人的救主的朋友，他们会有一天来接受你，愿意将他们的生命交在你的手中，愿意来去跟随你。我们知道神啊，你会爱护他们，你会来去感动他们，你有一天要得着他们，不会放过。求主帮助，帮助这些朋友在思想你的话语的时候，更好的来去明白。求主你来带领他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虽然今天不一定你就 做一个这样的决定，但有一天我相信神会要得着你的，希望神与你同在， Amen。